提前人员平安，我又上来了。因为我今天早晨还在祷告，我说主，如果你真的愿意让我做见证的话，请你让我心中有种感觉。因为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的心一直跳得很厉害，我想神人愿意让我上来。因为我一直，我信主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因为我第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我是做的是我如何认识主。在我信主以后这一年多来，我觉得主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也经历了主丰丰富富的大爱。我觉得我一直想给为神做见证，但是每次的话，我心中有那样的想，但是我没有行动。因为很多次都是我觉得不晓得，我觉得可能是时机未到，或者我觉得还是要有一颗愿意的心，让主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为他做见证。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就是觉得我心中觉得很那种高兴的，就特愿意把那个福音传给我周围的人。我就跟我的朋友什么说，主在我身上，我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求什么事情的时候，主真的是门垂听的时候，对于一个刚信主的人来讲，真的是很高兴，因为主听我祷告了，所以说非常的高兴。我就跟我的朋友也这样说，但是呢，那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呀，你从那主里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他说你信主真好，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家原来在曼哈顿，我刚刚受洗没有几天，我就搬到这里来了。他们看来就说我去了大城市，我的老公换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他觉得哎呀，你信主真好，你有很多的好处。我觉得真是当时我给他的感觉，而且我说的那个感觉也是这样子的。当时呢，他呢就是我们也经常通信，通电话，我说的是，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也向神祷告，让他给我一个孩子，他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孩子？我当时心里我真的很不安，因为我觉得我在绊倒别人了。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我们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依靠主的话，我们能够度过去。我当时心中真的，我说主啊，我说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主有他的时间，你现在虽然说没有给你孩子，但是主一定，因为孩子是神的产业，他一定会给你，你要相信，你要常常祷告，也要感谢他。他隔了一段时间，3-4个月以后，他跟我打电话，他说啊，真的是感谢主，主真的是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但是我一直是心中有一种觉得我要说出来，因为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我们做见证，我们都是讲我们祷告，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神没有垂听。我自己就有很多的祷告，神没有垂听。我在回想为什么没有垂听，有很多的时候是那些祷告出于我们自己的目的，我好像在命令神。我那次也跟我们那里的弟兄姐妹讲过，我最开始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给平山一个工作，在某某某某地方。我真的是，原来我真的是这样祷告的。我想，因为我不晓得，我想就说有什么事情，就像圣经里说，我们有什么事情把这件事情告诉神，神，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一定垂听。后来我改变，因为神真的是圣灵在我心中有个变化。我原来天天为平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他保守工作，求你怎么样怎么样的保守怎样的。后来我不晓得，我突然有一天，我突然说了一句话，我跟神的祷告真的是改变了。我想真的是神改变了我，我说主啊，救他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自从那以后的话，我想神不仅仅保守了他的工作，让我们家里头一切也都蛮好，但而且呢，神让他能够就是相信，让我看到他一点点的改变。我觉得真的是，就说依靠主的话，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真的是无论这样的困难怎么样，我们能够依靠主度过它。这是我其中的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历一件事情，我这件事情。我每次回想起来，我想真的是主在给我上一堂课。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 Lubbock， 是在我第一次来美国的地方。那个朋友嫁了一个美国人，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来了以后就生小孩，他现在已经有2个孩子了。但他先生呢，是他和他先生在国内认识，他先生是传道人，一直到以医生的身份到处去传道吧，就是他们是在杭州认识的。当时呢，他比我先信主，我当时也是，就是我们蛮好的。 就是在信主以后，就是在信主以后呢，我当时就是读圣经嘛，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好像圣灵让我去说，我说主啊，求你预备我，求你也使用我，我不晓得我会这样说话，但是真的是这件事情以后呢，我觉得很多人还会给我打电话，让我为他代祷，或者说就是说打了个电话让我说，让我为他做什么事情。我想虽然那件事情很小，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愿意做的话，主也是喜悦的。我当时呢，我的那个姊妹就跟我打电话，哦，有一次不是三次嘛，我给她打电话，那第一次的时候我给她打电话，我说我不晓得为什么那天我要给她打电话，我就说啊，我说好久没有跟你联系了。我刚跟她讲完，她说你知道我现在我和我的先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她说我的先生他是最很爱主的，也是孝敬父母的，但是呢他的弟弟却又不爱主，也不孝敬父母。他的弟弟的女儿要告他，说他是性骚扰，说那个女孩两岁的时候记得他的舅舅，他的伯伯，就是叔叔，我不晓得那个怎么说，说他对他有什么不行不轨的行为。我想两岁那记忆力真的很好，你知道，所以当时呢就说他就很焦急，他说当时如果说因为这种事情呢，有时候美国的这种东西的话，如果要是因为有时候并不是说你找好考律师你就可能能够打赢，不管怎么样，他就说也求神祷告，他说真的心情很不平静。而当时呢我也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我也很担心，我当时真的很奇怪，我说那我们就祷告嘛，就是跟神祷告，我说你也要为和你的丈夫一起跟神祷告，我们也要为你祷告。然后呢我就挂了电话以后，我就真的是就是跪在那里，真的是我第一次是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跟别人祷告。我就说主啊，我说你是体察人心肺腑的，你知道一切，如果他没做了什么事情，主啊你能够保守他，如果他真的做了坏事的话，这东西是容不过你的眼睛的。当时呢他那件事情过了以后呢，两天以后他跟我打电话，然后我不在，我先生接的电话，就说第一阶段过去了，第一阶段过去了。又隔了好长时间，也不那么巧，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三点钟给他打电话，他说今天下午四点钟要开庭，说求你为我祷告。我当时也说一定要为你祷告，这件事情又告一个段落了。我为什么就说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那天要上课，我晚上有课，在上课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打电话，我就非要不打这电话我好像不行似的，我要一定要给他打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以后呢，当时我打过电话以后，我们俩真的是都有点惊呆了。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要你为我祷告。我当时我也不晓得，我只说了一句，我说神知道一切，真的是这样的，神知道一切。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说没事了就是没事了，他说一定要祷告。然后我们真的是就是当时就说哎呀，我觉得特别奇怪。后来我就跟平山也说，我说仅短这个很小的这三次电话，但是我想很奇怪的，因为我想有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我想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都愿意，就是我听到别人讲就是愿意做传道人，都愿意讲道，但是我们很多的人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或者说因为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讲，就说我们依靠主耶稣，主耶稣是那身体，我们是枝子，那是每个枝子每个器皿都有各样的用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传道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讲道。那我们小小的事情我们能够做的话，我想神也是喜悦的。我想就是就像一个教会里头，教会需要做饭的人，需要扫地的人，需要打扫卫生的人，那我们想可能一个电话对弟兄姐妹彼此有一个电话，一个关心，可能也是神在用我们。因为那些事情虽然很小，但神愿意用我们，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正好是在我那个要做见证祷告，一直在祷告，我心里很慌，就是 Thanksgiving Day 那天我真的很害怕，我当时也在心心慌慌的这样的。但是头一天主安排我这个姊妹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现在需要你为我祷告。我想主真的是，我就跟他在电话里跟他讲，我说主愿意用我们，但是呢这种小事情的话你愿意不愿意做。我说 我说现在真的是神可能是在这个事情让我们知道，就是小事情的话可能真的也是神喜悦的。而且在之后，他的先生去苏丹传道，那个地方很危险，因为一半被那个穆斯林占，另外一半是 Christian 这边。当时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真的很担心，因为他的小 baby 还很小，另外大 baby 才两岁，小 baby 才几个月，他很担心嘛，因为那地方真的很危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求你为我祷告。我当时晓不得怎么说，因为我说不但我要为你祷告，我也要跟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查经班，告诉我们的教会。我想既然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互相彼此相爱的。然后我就跟永利，然后呢我们在查经班里一直为他祷告。当时呢我也想就说不晓得因为怎么样去安慰他，我就是在打电话之前我就跟求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一句话，让我能够用你的话去安慰他。我当时就打开那个圣经诗篇121章，就是说我举目观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后面呢还有就是说那个帮助你的必不打盹，帮助以色列的不睡觉也不打盹，而且还后面还有那样说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从今日直到永远。我当时只是觉得啊，你出你入这个话很好，我当时不是很理解，我就说哎呀真的很好，我能够就说给他这样的，我想可能是我不晓得是怎么样，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读读这句话，然后把这句话也给你的丈夫读。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是我们一直坚持为他祷告。有一天永利跟我讲说你问问他回来没有，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了。他跟我讲，他说真的是感谢神，他说我的先生明天回来，他说他提前一天回来的，他们在夜里的时候有人叫醒他们说那个地方马上就要被占领，他们在夜里被叫醒叫起来走了。我当时才体会真的是神保守他的进入也保守他的出来，神真的是看顾我们。但是有时候就是想，我看到那个 Valerie 他说我想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神真的是在我们信靠他的话，神真的是带领我们，无论是遇到困难的事情还是快乐的时候，我想神都看顾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为神有一个愿做的心嘛。我想就说就像那个圣经里讲的，就是说人越有愿做的心是蒙神喜悦的，不是照着他所没有的，是照着他所有的。我想我能够做的可能就是打打电话，然后呢跟别人说说话。我说我没有这样的本事，但是真的我愿意做的话，神愿意用我。我想我们每个弟兄，我们在一个教会里头，我们真的是神，教会是神赐给我们的家，我们应该也愿意，这个教会也愿意为我们，我们也愿意能够为这个教会能够做一点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可能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小小的事情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感谢大家。
八家风气这么好，我今天上来做一个见证。我以前在辽国过泰国，泰国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一杀来机场，四个人我都不认识，两个苗人，两个东北人，一杀来了，不懂哪一个。那个苗人呢就讲那个言语先，好，刚好我先生一位听得他讲，他从他讲他呢，他又帮我们翻译讲那个两个行李担保人，他带去的什么样都安排我们好。我讲哎呀，这感谢主，我以前没有信主，跟我师罗跟师勇呢信主来了，我刚慢慢想起来，主的没有不理我们，都给我们安排好，又懂我们那个苗人，我先生又懂他的言语， 大家讲出来的，他就帮我们翻译，也带带来我们的天主的教会的方式，给我们住三年，都是那个苗人讲的。他每一个月呢，有一个家庭呢来负责你，你要少什么，他们都帮忙你，你要什么，他都买给你，他来送给你，菜呀、果啊，什么样都有给我们。他安排我们好好，他每一个月呢，有一个人来送我们去读书，又去买东西。我讲感谢啊，我跟我先生讲，哎，我们老了不要去读书了，看见人家带我们嘛，太过心难过啊。你看带我们去折销，又带我们回来，心里好难过。我讲我们不读了，讲他说我们不读了。他在家里，他又派一个人来晚上来教我们。我讲哎呀真是好了，哎，我们住三年那个房子他了，他又帮我们申请一个政府的房子，一申请一个可以的，得我住呢，我讲哎呀住在这里好复杂，哪一种人都有，好怕，有时候危险。他打架起来呀，当我们游击打仗一下，我讲哎呀我不住在这里了。我女儿讲妈你要搬过那边三班十公和你住的地方，我讲哎我就搬过去了。我要感谢洪金秋每晚过过去搞事务读书，我搬过去耶，我没有我不懂祷告求主，搬过去好啊，不敢搬过去好，哎搬过去，我现在搬过来了，我就申请房子，那个政府的房子，过去听见我在这里，我就祷告，我又同大家同教会啊兄弟姐妹讲，我要搬了。你讲的我先请政府，现在我讲了给要求主了，我不是试探主，但我不懂我的意怎么样好，我求主一个我可以申请这个房子，政府的房子呢，我就不搬过去啊，一个我申请不得呢，主就去帮我搬过来跟我儿子住了。我希望我讲啊，我不要讲吧，怎么样讲呢，求主啊你帮忙我啊，我去到那边呢，有我碰到一个中国人呢给我翻译就好了，找去找了那个房子都找不到，等一下我找去找了，有一个撮连几个老的来的，我讲有猜呢谁耶有没有有人人的去，他说他又跟我讲我是我只讲广东国语，我讲啊，你讲国语都可以。你有什么事情呢、啊？我帮忙你啊。我讲，我想你帮忙我翻译，翻译什么？我申请房子，我们会讲。他、啊、好，我跟你去。我哎呀，我就在那边，我就感谢主啊，做什么？我找去找来都不没有找到房子，就有人来跟我翻译，但我就找到房子。我想啊。真好，我感谢主，他也帮我翻译我申请没有到一年，我是可以回答我，我就讲跟大家兄弟姐妹听，我讲啊，那个政府也回答我了，那个地方都挺好了，他有那个几点呢、啊？那个房子在哪里呀、啊？大家就都挺好，我讲六个月。一个我申请不得，我就主安排我搬过来跟我儿子住了。我那个大家兄弟姐妹，我们想你搬过去呀，我求主，但你都在这里，我 不是我们的意思，辞职的意思，让我搬过跟我儿子住，我就搬过去了。六个月我们不可以了，我都还是搬过了。我主谁答应了我，主啊，我不是训练你吗？我要你的意思给我安慰我自己，我懂你可以给我过搬过跟我儿子住了。我讲感谢主，我每一次有什么困难我都祷告主，主都有帮忙。我讲我今天不要上来做经济呢，我就对自己不住。我信主20多年还都没有上过台进做我的电竞，我现在我就上来感谢我们天父，我们主耶稣，你什么就做什么，有困难都要他们都帮忙，感谢，谢谢大家，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不是来讲道，我要为主做见证。刚刚姊妹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我要交通一点，我看到那一双手，我就想这孩子知不知道，他在这双手里面抱得这么稳，他这么小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这双手，他要到达多大他才认识这一双手。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在同工们在交通感恩节聚会的内容的时候，以缪弟兄给了我一首诗歌，结果后来他感恩节没唱，我以缪弟兄再带我们唱一首诗歌。
那天我也不晓得这个首歌其实是大概很久以前，不是很久了，就是我们第一次讲到那个感恩节聚会，他们同工们说可不可以带一些诗歌，我这诗歌就在我的心里就立刻出来很快，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唱，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有一双手，这双手其实我在想这一双手神怎么带我们。我们会想到很多恩典，经过很多事情神有恩典带我们这一双手，但是其实我在想这双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神的恩典，我是想到神给我们的管教，生怕神给我们的管教。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想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怎么样带领，无论是恩典的带领，其实是管教的带领，也是神的恩典。一起来唱。
神有一双手，骄傲的聪明，生命浇灌欢欢一心。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奇妙的双手，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 你那奇妙的双手，
在前面，
你双手浇满着聪明，生命健康而信心，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令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哦，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奇妙的双手，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
真的可以永远歌颂，永远赞美耶稣，我们的神奇妙的双手。
我还没讲完。
当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不论你认，我们那天弟兄交通道说，从无神到有神，然后到得着神。与神同在。我们小的时候，哪怕你在那双手里，你也不一定知道你是在那双手里，因为你不知道，你不信，你无神。我岳父来到 Kansas City 的时候，那一年是为何琳坐月子，来。因为我实在记忆有的时候不太好，他坐到后面要点头我才敢说，他不是在打 pass， 我是实在是心里很喜悦，感激的那双手。我们就一起祷告，那时候我们先已经蒙恩得救。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说我给你们做饭，帮你们坐月子，你不谢我，你谢神。因为他没有看到那双手。后来他再回到我们当中，他在这里看到神的爱，那一双爱的手，他就得救，他就愿意接受这双手，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记得他得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军人，他是黄埔时期的军人，他是在枪林弹雨之下的过来的人。他说有的时候有许多同学，他的同期同学或者比他年长的或者怎么样，在枪林弹雨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在他旁边跑，那个炮弹来的时候，那个弹片一下就把人的脑袋就削掉了，人还会跑几步然后才会倒下去。他说我一生都不怕死，但是感谢，他说现在我要感谢神，幸亏没死。他说死了我就不认识神了。所以当一个人认识这双手以后，他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光景里面，他看到那双手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他就是说幸亏他没有死，但是他甚至于他说我信神信得太晚了，他说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他趁着有时间的时候好好的爱神爱主。上一次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做见证，他用的他讲的见证就是说，他说我们不要上胆，他说我们的肉体虽然一天一天朽坏， 他说我们心里却是一天要心思一天。他说我们经过这个至今至战的苦楚，是为要成就神自己荣耀 无比，成就那永远无比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经过了，一个人认识了神以后，他从他的生命中的改变的里面，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也常常为这个话来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也用这个话来彼此的勉励。可是最近有一阵子，最近这一阵子，当我看到他已经不太能够说话，他非常的软弱，他也不能够进食，他完全要靠打的胃管，有的时候还要进医院，胃管发炎，或者因为烤炉太久，肺炎。前一阵子Betty才去看他，我自己里面就有一个问号了。这一双爱的手，你要不你就接他回去嘛，你留着他在地上做什么？何琳他自己有一天在主人面前领受一句话，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就跟他父亲讲，跟我岳父讲，他说我们活着，神给我们生命气息，是为着神的荣耀的。也就是他自己讲的，在这里做的见证，他说我们经过这至今至灿的苦楚，是为了成就神永远无比的荣耀。哇，他就好高兴，因为他躺在那里，他虽然不能说，也不能怎么说，他虽然身体也很软弱，但是他在那里，神在他身上仍然有工作，要显出神的荣耀，他仍然是神的见证。我就为这个事情我非常感谢赞美主。一个人从无神到有神到得着神，一个人从那一个不认识那双手，你不认识那双手的时候，他就常常从前讲，他从前我们都是认为这是命运，这样，你知道吗？人会认为是这样子，这个同学就在旁边呢、啊，怎么他死我不死的？这个要不然就是概率，要不然就是命运呢、啊，要不然就是老天帮助，上天保佑。那如果说那个不好的方面呢，人就会认为这是倒霉嘛，是不是？这是人的观念，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一双手。可是神却奇妙的借各样的环境来叫我们认识这一双手，叫我们知道为什么跟感谢他。以后他不仅仅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为着神日用的饮食我们献上感谢，他也在这里为着主在他身上的作为，他在这里能够为主自己流露出那个见证。即便人不能说话的时候，他仍然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了要显明神自己的荣耀。一个人不认识这双手，他因为是军人不怕死，最后觉得说不该好，幸亏没死，这样感谢主。他现在躺在病榻上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等死，而是等着神的再回，我们的主的回来，等着神在他身上完成他的工作。因为那一个赐平安的神要亲自使我们全然的圣别，要叫我们灵与魂与身体在他来的时候都毫无指责，他是信实的，必要亲自成全这个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吗？你接受吗？你愿意得着吗？很简单，就是说叫我们神在神这边是非常容易，就是接受。我们当感恩的时候，真是我们感恩的对象，真是从那些人事物的事情上面慢慢慢慢就转到这一位赐人事物给我们的神上面。不管是外面的环境是有风浪也好，是平安的也好，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好，都叫我们能够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其实神的事情，在神的神能跟永神性跟永能是明明可见，借着受造之物是明明可见，不可以推诿的。我们一生的过程的里面有许许多多光景，都是在那里 觉得都是冥冥中好像有一个主宰，但是并不认识这一双手。因为你不管你认识他也好，你不认识他也好，那双手却在那个地方。就像今天，因为我们幼稚，因为我们年幼，当我们在他襁褓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的那个样在怀中是多么的平安，在神的手中是怎么样的受到保护。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因着外面的环境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认识那一双手。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太过分的，对不起，我不是责备，因为我是做父母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就讲到有一个男孩子，他的母亲病了，等到他的阿姨来帮他照顾的时候，他说你要给妈妈端鸡汤去喝，结果他不拿鸡汤给妈妈喝，他拿鸡骨头给妈妈吃。这样他就跟阿姨问他说，你为什么把骨头给妈妈吃？他说妈妈都是这样对我们，这是他妈妈都是吃这个。因为妈妈最喜欢吃鸡骨头。总要有一天我们做孩子的认识这双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妈妈吃的是残渣，她把最好的要给我们。这就是这一双手，她把她的儿子给了我们，她把她生命给了我们。人到年长的时候，我想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如果不在主里的话，你最怕死。但是在真的在神的里面，这双手里面，你会有平安，因为你知道到哪里去。昨天前天早上，我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我们最近知道他得到 cancer， 以前是时间也很近的，但是我们相信他的，跟他打电话，他先生，我们弟兄告诉我说，他说我知道都在神的手中，因为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医生只能说快了，六个月、三个月、多少天，但是生命却在神的手中。他说我也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没有什么可怕。真的，那个能够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里面的，不要怕。我们是个肉体，有的时候软弱，经过至今至战的苦处的时候，不过是神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要成就他自己，要完成他那一个永远无比的荣耀。愿荣耀归给他，愿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好不好？你没有再带我们唱。你如果愿意得到这双手，因为我看到有几位感恩节那天晚上你来，我相信你一定摸到你里面的深处。你里面如果摸到这个深处，你也愿意认识这双手，你就跟主讲说我愿意要，你就跟神自己会向你启示，你会摸到这一双有能力的手，你会献上感谢，你才知道这为什么来感谢。
心生命，我永远歌颂。
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
我们好，一起站起来再唱一次。
曾有一双手，骄傲的聪明，生命将光环的提醒。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慈爱的双手。奇妙的恩典，让我有得到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
愿我们真是常常纪念我们主耶稣的一双钉痕的手为我们死。好，我们请坐。
我来可怜命想唱，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感动。刚才姐姐说的，真的一双无形的手在看着我们。我觉得不但是我信主以后，这双手在看着我，在没信主之前，我这双手也在看着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在好像是在七天之前有一件事情，七年前呢，我说还没信主。有一天傍晚，我在实验室下班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冬天，我记得很清楚，天已经比较晚了。我在过马路的时候。就这个马路，我就因为我出马路的时候呢，一般我是不看我左面，因为我想他应该让我，因为正好这个是红灯，哦，这时候对面是绿灯，那我想绿灯我就走过去嘛，对不对？他的车，他们过马路那对面是红灯，应该不应该走嘛？那我说我就看都不看，我就脚就踩下去，我就踩在那个就是马路上面，就上这个。台阶嘛，我就下去，我就准备过马路。旁边一个车，他这个车呢，他可能是右转，他也没有看见我，他就看左边是绿灯，哎，那他就过了。我也没看这个车，他也没看我。等我下去的时候，这已经车就要已经就朝我身上就压过来。我那时候我的人已经在车的当中，所以我往后退也不行，往前面走也走不了，他已经就转过来了。当时我的脑子一刹那，我就根本就还没有地方可以去。我如果再晚一点，我就被车挤到那个车的车轮子下面。但是我就那时候就突然间就身一转，我就趴在这个车的上面，我就整个人就趴上面呢。因为这车还好，这个车是小车，如果是高车我趴不上去，我今天不会在这里。我就趴上面，那个人还是没看见我，他照样在转，照样在开。我当时就趴上，我脑子一半空白。他转过来的时候，他还在开。完了，后来呢，这个人可能他因为一直看左边没车嘛，他就往前开。因为天比较晚了，他根本看不到我。等到他开一上路，他一看上面一个人，他吓得就当就急刹车。刹车后，当时我就人就整个人就倒在那个，因为他那个这个车过来，那个车过去嘛，倒在这个对面。但是我当时想，哎呦，我说好像我今天还没死。正好我眼睁开的时候，对面那个车又过来了。那个车呢，因为晚上了嘛，就说他开了灯，他已经过来很近。我想他肯定不会注意到我，怎么一下子过来一个人？我想，哎呀，我说刚刚好像已经好像出生入世活了，怎么一会儿又要那个车压过来了？我当时想，哎呀，今天我就可能就真的是，但是反正脑子什么都没想，就今天可能就我这边就没有了，就想到哎看不到我，就看不到我先生。哎，那个车很奇妙，那个车到了我门口啊，我就这样躺下来，他就在我的门口擦就刹车停下来了。这时呢，两边两个这个车的司机也是个年轻人，都是开斯店嘛，都是学生。那边两个人呢，两个人
都吓了，他们看见我就说，哎呦，他们都吓死了。他们说那个人就说，就对不起，他说我都没看到你，对不起。当时我脑子就觉得好像我，哎呀，我今天还心安活着，我什么都没说。他们说你要不要，我要不要送你回去？我说不要，我说我回去吧。我心里一会走的时候，我就说，哎呦，今天我好难看，我说今天真的没死。我到家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差点死掉，我说今天根本就，我说今天我真的是，后来完了，我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只有自己经历的时候吧，才知道这个惊险，才知道这个这种真的这种生命贯穿的这种是说不出的感觉。但是你说给人家听，他不会体会到这种心情。但是那时候我没信主，我刚才看了，就是刚才听的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歌，听的那个基弟兄讲，我当时突然间我就觉得，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那手在保护着我。如果没他手，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可是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不知道感恩，我只知道我的命大，我知道我很 lucky， 我当时没有死。可是今天我信主以后，我知道，这位神在看顾着我。这个我们的神，不管你信不信他，他都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都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所以现在我知道感恩，我知道当我有难处的时候，我会到这个手里面，我去找这双手。在因为之前的，可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候，那星期天早上，我跟我先生在吃饭的时候，我打电话打回上海，我妈妈接电话，我妈妈声音好像不太对，我就说妈妈你好吗？她说没事，我很好。我说好像不太对，你声音怎么好像不像我妈平时声音很洪亮。我说你不对，今天好像你声音不对。我妈就跟我说，老师，她说我前段时间刚刚住院，说刚刚出来。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她心脏，我妈妈也关心病，她说我心脏又不好了。当时我现在就很急，因为我妈妈这个人她是很强的一个女性，她是一种在共产党那种熏陶下，就是说心脏不下火线的这样的一个人。国内人来都知道，就说打仗的时候，如果你一点小的伤，他都不会下来的。我妈就是这样，她就是如果一点头痛脑热，稍微一点病，她能冷，她一定会冷，她就不会告诉我们。她要去看病，她一定是病得很重，然后她就会去看病。但是我就很急，妈年纪蛮大的，我说我来了以后，这么多年没回去看他们，但是我就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哎呦，我说你一定很病得很重。电话撂了以后，我现在就他都赖不起了。当时我就心里好像觉得，第一次星期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回在家收拾房间，我就觉得一个人很，有好多事要做，我觉得好像很踏实。今天那天我就觉得早上我就心里很空，觉得很无奈。我说哎呀，我说不知道干什么，好像不知道，心里真的是不知道这种失落感。那时就有一种力量催逼我到神面前去，而不是说求神一种妈妈，就是一种好像我觉得没地方可以去，我只能到神面前来，就那种心情。后来我就到房间里，我就一个人跪在那里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是不孝的孩子，我说我父母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真的以前自从我女儿走了以后，我才体会到又做母亲的心情。以前我知道我爱妈妈，我也知道妈妈爱我，可是我体会不到妈妈这种爱对我的爱怎么样。我现在真的体会到，我说妈妈一定会想我。我说神啊，我说真的是不需要有孩子，我说我妈妈这么大年纪身体不好，我不能照顾她。可是我跟神说，神啊，我说既然我如果我能在我爸爸妈妈面前，我能做什么？我能给她什么？我能帮他减少他的寿命吗？我能减少他的痛苦吗？神啊，我说我不行，我说我是人，我就是爱妈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说我实在是太有限了，我太无奈了。神啊，我说你可以，你是他的神，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是爱我妈妈的神。我神啊，真的求你，那么老远，我说我帮不了他什么。我说真的求你能够在我妈妈在晚年的时候，让他能够轻轻松松愉快的过去，不要让他受这么大痛苦。我说那这时候我只有求你，只有你可以做。我说什么都不能做，我就变成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觉得心里好像很轻松，好像那个压力就没有了。我觉得天在家好像我就很轻松，我就该做我的事情，该做的就还是做自己的事情，我就好像这实在没想，很奇怪。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哎，我说应该打电话回去问妈妈怎么样，因为心脏病。说发就发，年纪这么大，说就走，我就一直在想，我说问他好不好？那我星期六打电话的时候呢，晚上应该是
上海应该是早上，我想他们一定会在家，我打电话打到我父母家，我说妈妈怎么我电话没人接，哎呀我是早上那么早怎么没人接电话，我是不是又住院了，我就好紧张，你打给弟弟，弟弟也不在家，妹妹家里也没有人，一天打过都没有人，我说哎呀怎么那么早上都没有人，是不是他们都在医院里啊，我说都不是，我妈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他们都到医院去陪我妈妈，我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心里拼命祷告，我说神啊，我说真的求你不要让我没看到我妈妈之前我就让她就过去，那时候我就好紧张好害怕，后来回来我再打电话到我妈妈家，后来我爸爸接电话，我说哎爸爸，我说你妈妈怎么样，他妈妈蛮好的，他去买菜去了，哎，我就心里快真的掉地了，我说你们怎么不用接电话，我说那么早你们上哪去了，我爸爸说你再晚五分钟我就到公园去打拳了，他说妈妈买菜了，他说，我说那刚才怎么没接电话，他说刚才他在厕所，妈妈在上买菜，因为我就心里一说我就觉得哎呀，我说神啊，我说我为什么心那么小，我说我相信你已经看过了妈妈，我说相信你听我祷告，后来我就说爸爸，我说我先打电话了，一个是看妈妈好，另外我就说你要祷告，你跟爸爸妈妈说，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她在几年之前到美国来看我的时候信主的，我爸爸还没信，但他爸爸他愿意跟妈妈一块到教会去，我说我今天打电话，我早上忘了跟妈妈说要祷告，我说我只是去提醒你们，我说这时候我说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们，我说只有这位神可以安慰你，我说那你们我说跟妈妈说都祷告，求神怜悯你们，爸爸说我知道，和电话撂下以后，我说我想哎呀，我说真的感谢神，我就觉得我们信神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当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说我们就说有困难时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无奈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神会给我们加力量，神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神都会带我们过去，哪怕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哪怕我们在就说在无助的时候，但是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过去，因为神他是爱我们的神，而且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现在信主这么多年，我是觉得真的是这位手这双手一直在看顾着我，可是在只是我们觉得我是很就是真的很难过，我因为我们真的是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爱他真的很少，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很保留，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像就像那天讲冯牧师讲到的说，我们人真的是一个两个人，在外面是一个人，在里面又是一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人是这样，对神又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亏欠神，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彼此勉励，彼此大家真的能够提醒，真的能够做神的孩子，真的是让神能够得到安慰，让神的心能够喜悦我们，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唱那首诗歌，我想我从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就开始唱那首诗歌，可是这一次唱的最难过，我唱不下去，我在哭，因为我这首歌我每次唱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就好像觉得特别好特别开心，可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唱了我就在下面流泪，我就觉得神是的确他那双手在带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然后我其实我这次站上来分享的时候我就很大的挣扎，因为本来我就感恩节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要站上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可是我自己就一直征战，我就觉得我实在很害怕，我想你们现在都可以听得出我讲话的声音是在发抖的所以我很害怕，所以其实在那个感恩节之前的几个星期，然后吴浩就问我说，他说这次感恩节你要不要上来分享，我说 no， 我说什么分享，真的有这种事情，我说不要，我就坚持不要。那本来是每一年的感恩节我就觉得我们就特别的才开心，因为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就是我们结婚周年的，我们结婚之后这一个星期就是我们的就是感恩节，所以每一年我就觉得说我们周年纪念中就在数算神的恩典，可是今年的感恩节我每个星期我就过得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心里在挣扎，我也没事，五号回家之后我就赶快把波娃珍妮玲弄了去睡觉，我就赶快跑进房间不要跟他讲话，免得他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分享就一直躲着他，那神也很奇妙，神也一直跟我讲话， 然后他那天我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分享的话，你给我话。然后那天开的时候，我就在读希伯来书，他说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说，他说神是你的帮助，你就不惧怕了。那我说哎呀，神跟我讲话了，可是我心里还是很刚硬，我就不跟吴浩讲这句话，免得他说你看神又跟你讲话了，你应该会讲。那后来星期天我下午之后，我们在后面同工友这里开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觉得说我想进来看看同工友在开会什么，讲说感恩节有什么东西要帮忙的，我心里就一个就是想跑进来。跑进来之后呢，然后就想说星期四晚上会有谁分享啊，讲的时候，基弟兄说哎，说不定你可以分享，然后牧师说你也可以分享，我说完了又有弟兄见证。那后来我星期四晚上我感恩节的时候真的是很亏欠的时候，我还是坐在那边，我实在是不敢上来，可是就是坐不下去，我从里面就从外面坐进来，坐到外面坐进去，我整个聚会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我今天坐在下面我也很不舒服，我说我实在是不上来分享，我觉得以后分享聚会我都坐不下去了。我想我今天我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信主的经过，因为我不太喜欢分享我信主的经过，因为我觉得我分享这些事情我觉得对我实在太难，但是我觉得我实在要想来到这里要数上神的恩典，我觉得神实在是爱我们。我记得我在小学学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因为我是在上一个基督徒学校，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老师，他那时候我是觉得他这个人很怪，因为我们小学大概四五十个人，他有时候上课完之后他就会问我们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谁不舒服啊还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跑到我们那个时候呢才小学一年级，他就跑到我们面前跟我们祷告，手按在我们头上，然后就跟我们祷告。那时候我就想说什么事情啊，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那我就记到我的脑海里面，我就记得他那个样子按着把手按在我们头上为我们祷告，我就觉得那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因为我家就是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然后我家是拜佛的背景，可以说拜佛拜神的背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那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那我对于说拜拜这些事情我从小我就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心，我很有兴趣，我从小就跟我的奶奶一起去那个庙拜，所以我从小我就会懂得什么叫做吃斋，我什么懂就懂得什么叫做打坐，我也很虔诚，我真的是我初一十五我都去打坐，我什么都会，所以我就是这样跟着他们一起去，我心里非常非常喜欢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神并没有放弃我。后来我到中学的时候，我就遇到我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还蛮好玩的，他从初中一就跟我传福音传到高中三，每次这六年里面每次一下跟我谈到福音我就要跟他吵架，然后就吵得很厉害，我就觉得我实在是一个很顽固的人，我就觉得说哎呦基督教有什么好，就跟他吵，就吵得很厉害。后来我到我中学毕业了之后，我就到了新加坡读书，那时候是我就到新加坡去读我的音乐，我去的时候我觉得都是神在带领我，因为我本来要去新加坡之前我是有申请到台湾去读书，后来很奇怪的，那一年台湾本来是说我们如果是华侨进去读的话就直接就可以进去大学里面读，可是那年就是很奇怪，就是说你必须要进一年的先修班才能够进去，那每个人都知道进去那个进修班一年的话基本上就是非常很急的，就是那时候每天都要读书，每天都要考试，那我就想说可能就这一年如果这样读法的话基本上也没有时间可以练琴，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想说我不要，那我就开始申请去英国。那去英国也很奇妙的，那个英国的手续这些东西办来办去就是办不好之后我就想哎呀算了，要不然就跑去新加坡了。那我就到了新加坡读书，我觉得那时候是九月份我就到了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之后我觉得神都很爱我，他就很奇妙的就把我放在一个课室里面，差不多可以说是80%的人都是基督徒，然后我的同学他们就跟我传福音，就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我第一次还记得我 第一次踏进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有一个叫做卡拉 OK 的传福音的聚会，去的时候然后就卡拉 OK 放了，然后就说你唱一些福音歌啦，就是福音的影片，然后就唱，我就觉得哦，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些人不一样，他们都很友善，就很爱跟我聊天，那是我第一次去。那后来去了之后回来，那我就我的同学跟我们都是音乐系的嘛，那认识了之后我的同学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一样事情很急，需要你来帮我的忙，不懂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忙。我说什么事情？我说我应该是可以帮你的忙，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在那里住，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说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师班在下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音乐分享会，那音乐分享会可是问题出在这里，我们的那个事情的那个姊妹要生孩子了，快生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在那天来当事情，帮他们做音乐分享会那边谈。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事情？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说你要信主你才可以担心，我也不知道这回事情。那我就想说好啊，反正我没事做，那我就去帮他当事情了。我想这也是因为是神把我带在那个教会的一个其中的方法，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每一个星期天我早上7:30我就要到教会去练诗，然后一直到下午4:00才回家，所以我也包括7:30练诗，练诗完之后还要上主日学，我觉得很头痛。如果不是因为师班我的责任在那里，我早就走掉了。但是因为7:30，你想我从我住的地方要到那个教会要坐1个小时的巴士才到，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觉得我那个责任我就去了，我就每个星期去，然后练完诗之后我们就上主日学，上主日学之后我的主日学老师最受不了我，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很喜欢问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然后就很没有心在那个地方。可是其实好奇妙的，神就是这样就是带着我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甚至上那个音乐分享会之后完了之后我都没有走，因为后来我就这样留下来就当事情，就在那边跟他们一起。那后来到了1月份左右，那是农历新年，然后我就回去马来西亚了。那个农历新年，我觉得是我们家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我先讲一下我家几个人。我家我爸爸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我妈妈是从小在家里带我们长大，我有一个哥哥，还有我们十个姊妹，我们一共5个人。然后农历新年过后之后，然后我就回去新加坡读书。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正月22号，那是星期五晚上一个团契，那时候是89年，我就去了团契。团契完之后回家，回到我就回到我的一个阿姨家里面，然后我就回去的时候就很奇怪，我的阿姨的脸色非常非常的不对。他就跟我讲，他说小平，因为我的小名叫小平，他说小平啊，你明天你要坐飞机去吉隆坡。我说去吉隆坡干什么？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因为我新加坡，我是说去吉隆坡干什么？他也不讲，他就心里很难过的坐在那里。那是正月22日，那我说好啊。可是那天晚上很奇怪的，我一个晚上我从来没有不会睡觉，可是那一个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隔一天早上我很早我就坐了一个飞机，我就到了吉隆坡。到了吉隆坡之后，我去到机场，我就好奇怪，我说为什么我到大舅舅在机场那里，我姐姐还有一个未来的姐夫也都在机场那边。然后我的舅舅跑过来跟我讲，他说你哥哥昨天开车在上班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跟巴士相撞，当场去世。然后我那时候我不相信，我实在不相信，我觉得怎么会有可能这种事情发生的。我说我还记得2个星期前哥哥还过来找我， 柯柯还来过来找我跟我讲话，他怎么现在就走了呢？然后就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觉得那一段时间那几天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懂是怎么过的，我到现在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哥哥扛在那里，整个过程我觉得太可怕了。那之后这几年里面，我每次到农历新年，从89年一直到96年，我都不该敢回去过农历新年，因为回去过农历新年，我家都是好像是处在一个死的一个情形之下，没有人喜欢过农历新年。那后来我办了我哥哥丧事之后回去，我心里就非常难过，我就想，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两个星期前我哥哥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你在做什么？我说在这里都是还蛮好。他那时候他看到我的桌子旁边有一本圣经，他就告诉我说，哎，他说你怎么会有这本圣经？你信这个教吗？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去看看。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没有啊，我只是去看看。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小明啊，我们还这么年轻，我们还这么年轻，你看这个东西干什么？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他就是这样年轻就走了，所以我说，我心里就在想，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说。他心里就这样走了。他年轻，他说他很能干。我哥哥从小到大他都非常非常的能干，他考试他从来没有拿过 B 的，而且他在家里是非常非常乖，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我哥哥是一个独生子，所以对他来讲，他是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更觉得更不可以接受的事实。那我那时候我就开始，我又回到了，我又去庙了，我就去开始去求签，我就去拜拜，我就希望说能够找到心里的平安。可是，无论我在那里，我念多少，我念多少经，我烧多少香，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给我平安。那后来感谢神，神没有放弃我，神还是把那些朋友带到我旁边。那这段时间里面，神给了我一个爱。我在新加坡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最孤单，可是神也给我一个爱。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很爱我，把我带到那个家里面，让我实在看到这是爱，这是神的爱。然后我觉得好奇妙的一样事情，到我后来当我决定愿意接受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很出乎意料平安的那个平安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这个平安跟我以前我去打坐，我去拜拜，我去烧香，我去做什么事情，那个平安不一样，我说不出来。但是我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当我在跟他求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实在是一个真的神。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我们很能干，我们很幸运，我们很年轻，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是我最近自己心里一直在想一样事情，自从7月份我回来，我心里就一直在想一样事情。主一直在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当我们再看看周围的时候，我就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主来的日子到了，我们去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要跟主耶稣讲什么？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信主或者是没信主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这主来的日子到了，我在神的面前我做了什么？神也许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他不需要我们，他可以，他有天君，他有所有事情，他可以做得完。可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站在这里分享，我就觉得说，人实在是很软弱，你的生命，你的事业，不是掌握在你自己的身上。就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一位商人，他也非常非常的成功。他 在我哥哥去世之前，我爸爸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哥哥的身上。可是人能做的是不是能够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上呢？不是。所以当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爸爸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他没有希望，他觉得他的生活就完全没有希望。可是我感谢神，他去年来到这里之后，他去年在这里信主了，他在这里受浸了。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说不出来的那种心里面很轻，就是很清洁，就是那种很，他可能讲不出那个平安的那个字，但是他就跟我讲，他心里很轻，他说他很喜乐，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实在是很感谢神，像我爸爸一样，他今天可以走到这地步，他觉得他今天能够信主，他有神那个平安在他心里面，我觉得那个是很奇妙的，他做的事情不是他。神给他的，这超乎他所能所求所想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可是我妈妈，我就妈妈就很不一样，我妈还很执着，所以虽然我妈每次讲话都会开玩笑啊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她心里面她没有真正的快乐。一个人也许在外面你可以装得很快乐很喜乐，可是你内心里面，我想你自己最清楚你快不快乐，你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我觉得我妈妈就是那一种人，所以他心里并不是很平安。可是我很感谢神，我上个星期打电话回去给他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讲几句话，要靠信心过生活。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神真的是很宝贵。所以觉得，哎，实在是，也许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家里面。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真的还是不明白，但是我觉得神在每样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我觉得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回到他的面前里面。虽然这件事情发生的并不是我们所要的，但是我觉得当这件事情过了之后，我们能够回想去看的时候，我想有一天我到神在那里去的时候，我想我会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可是我现在我已经可以慢慢体会到，我觉得神在带着我们这个全家来到他的面前。现在慢慢开始，我觉得我家里面我姐姐也开始也接触一点点的福音，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样事情。所以不是说我们人实在是真的是在能够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有神能够做他一切都要做的事情，我们只能够靠着他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谢谢。
实在是神奇妙慈爱的双手带领着我们，我们有讲不出有讲不完的见证，实在是神他奇妙带我们，不管是我们在车祸的时候，我们在病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一直带着我们。我看到有一双手，就是我还记得几年前，我还继续弟兄的见证。Dora 毕业的时候，他的外公外婆，就是刚刚季弟兄讲的岳父，还来到 Kansas City 的地方。那有机会，他们到我们家。那我记得就是季弟兄的岳父，他那时候我还住在 Gladstone， 他就走到楼下去看我爸爸。那我就想听一下他们两位老人家讲些什么话。因为他们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军人，那我爸爸他也教了33年的书，我看他们要讲些什么话。很奇妙，我看到基弟兄他岳父他从口袋里面拿一本小册子，他说高老弟兄请你看一下这个我写的笔记，看一下里面都是经文，他说这是我陈根写的经文。那我在旁边是我很难过，我爸爸眼睛看不见，他那个 双手捧着经文，我爸爸看不见，所以我跟他讲说啊，我爸爸眼睛看不见。那我爸爸他知道，就是记得啊，就是那个基弟兄的岳父跟他讲些什么。他说哦，我虽然眼睛看不见，我桌上有一台收音机，我听的是录音带，是神的话语。所以我让我感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生里面身经百战，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课堂里面，我们可以教了30多年的书，但是最后我们 compare the notes 还是神的话， compare the notes 还是神的话。所以神的双手他把这救恩放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趁我们还有这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我们应该接受神这最奇妙的恩典，就是给我们这永远的生命。我们不要错过每一次的机会。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但一下子时间可能就过去了。好吧，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164首 164。 那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
叫你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是你证明你被认识，被认识你这奇妙的双手，是曾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双手，是从那里恩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是带领我们经过许多的困难，就把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可以归向你，可以进入你这个爱的国度里面，这样子的一双手，你感谢你，你也许我们让我们知道，引领我们的一生，不然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时候，你的手就在那里，让这个引领。不仅要叫我们更多的靠近，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追寻，一直在那专心仰望，一直在。谢谢你今年给我们这些贵的见证，都是你的圣手。